好久不见了哈，我们还是从神的话开始。第一段讲到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我们这一句话可能是一辈子都要学习的，因为我们依靠自己的那种本能是很强的，我们会影响别人，也会被别人影响。但请大家思想一个问题，你为什么被别人影响？还有你拿什么来影响别人？所有的儿女都是父母的写照，在儿女身上你会看到父母，这个是必然的，因为他跟我们生活一辈子，你在用什么东西来给他喂养他影响他呢？就什么，这是要是思考的，因为不会有人生的孩子就自动会做父母亲，不会的，做父母亲都是学习的，你生的孩子都在学，还有一点来得及，孩子长大再学还是来得及，我把它放宽一点，你这一辈子好好学习都还来得及，因为有一天神可能问你的答案很非常直接，他不会问你说你的孩子管得怎么样，但是他会问你这圣经上有用的词，你是怎么样做一位父母亲的，你怎么影响他们的呢？我知道今天的环境是有很多教育学家，很多世上的小学有很多告诉你要这样教啊，要那样子教啊，这样子带可能是有效的管理，可是我跟各弟兄姊妹讲，真正有效的管理绝对不是人间的小学，真正有效的管理是你回到神面前寻求之后来带领你的家跟你的孩子，这才是有效的管理，不是用世界的那一个观念世俗的那一种方式，那个方式都会过去，这是很现实的。圣经里面有一对夫妻是腓立比教会的，跟保罗一起同工的那一对夫妻呢，叫做百居拉跟雅居拉，听过这个名字吗？圣经讲到这对夫妻的时候，总是把太太摆在前面，太太是雅居拉，先生是太太是百居拉，先生是雅居拉。按道理来说，圣经在用这个词很精准，一般来说是弟兄先生名字写在前面，姊妹写在后面，可是对这对夫妻不是，是姊妹写在前面，弟兄写在后面。那为什么呢？很简单的一个道理，属灵的人决定你家庭的命运，有在追求神的人来决定你的家要往哪个方向去，懂这意思吗？但我知道很多说实情上面是有困难的，有时候啊，我的孩子不聚会啊，我先生就不来啊。我要问你一个问题，你的家是谁在追求的？谁在追求的谁就有主导权，阿们。你要求神给你恢复一个属灵的眼光跟权柄，不是说哦他是弟兄，有些弟兄没在追求神，你不要听他的。我不知道家会不会闹革命，如果因此闹革命，那你也要革命，因为有些时候革命之后你们家才会有重新破土而出啊。有些肉体是不可以容许他长久不聚会啊，不爱神啊，不追求不敬虔，因为这一些错误的东西，这会在一个腐败的根影响你这一代，也会影响你下一代，而决定这个命运的是家里追求神的人。如果是弟兄追求，那很感谢神，弟兄你要起来恢复这属灵的权柄；如果是姊妹你在追求，你要起来恢复这属灵的权柄。阿们。你不要跟他妥协，他不聚会你不要跟他妥协，他不愿意好好追求你也不要跟他妥协，你要在主里面要站立的稳。所以圣经在看这些事情都是非常精准的。第二件事情是，人有一种本能会不小心，你很小心也有可能是这样，依靠自己的聪明，你可能学了一个东西，而且这个很好用很好，可是请问你这个好有没有经过寻求呢？讲专业一点，你所有的好是要经过祭坛的，只有经过祭坛被洁净了，焚烧过了，消失过了，那个时候才会有荣美，才会有神的心意，而不是觉得哦这个很好啊，我去学了一个东西，这样子管教孩子，
缺了一个东西，这样子抓住先生的胃，缺了一个东西，画多漂亮一点，就什么？那是外在的，你那些外在的东西拖不太久的，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。前两天有一个姊妹去看医生，然后医生就跟他讲说，不要打疫苗啊，疫苗打下去身体怎么样怎么样，那个医生是不打疫苗的，然后就讲疫苗是一种病毒，是讲了很多，然后姊妹回来就很不平安，那就在讲说，那糟糕了，我打那么多疫苗进去怎么样怎么怎么样，我都问他说，你为什么不平安？他说因为医生这么说，那医生是地上最专业的人士嘛，可是医生也有人说要打吧，是不是这样？现在问题是医生说打或不打，你的内心如何？你里面有没有一种准则？有没有一种神的保守呢？如果今天神的话在你里面是火的，是把你抓得很紧的，医生这么说不打，或医生说这么打，你心中会有声音的，是什么声音呢？身体是圣灵的殿，我是属乎神的，如果我在神的手中，我或打我或不打，我总有一种依据嘛，阿们，我总是听了之后，我里面会有分辨，也会知道怎么样被神保守住。但话说回来，如果你的里面没有这些真理存住，当然你就被影响了啊。人是很容易依靠自己的聪明来做出许多的抉择跟判断。刚才读的这一段话说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，阿们。你一切所行的事上，包括你管教孩子啊，包括你跟先生互动啊，包括你跟弟兄姊妹的交通，包括你所有的决定，你先去思想，在我的习惯里面有没有先像这一句话，是习惯依靠神，习惯仰赖神，还是习惯靠自己的聪明？不要误会说聪明人他会靠自己的聪明，不聪明的人也会靠自己的聪明啊。不聪明的人又觉得自己很聪明，只是你不懂我而已。我是不晓得我们里面觉得聪不聪明啊。但这一句话把聪明人跟不聪明人都画在一起，他只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他，阿们。那怎么认定呢？我用最简单的方式，你有没有在这个决定上面寻求神？有没有在这个决定里面交通过？有没有在这个决定里面明白神？如果都没有，你要说你要认定他，那不是虚无缥缈吗？很多时候的错误失败跟岔出去，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认定他。所以那个姊妹去听完医生讲这一堆之后，回来不平安好几天，直到神的话进来，身体是圣灵的殿，他才翻转过来。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，我就跟他说，那你为什么这么容易被医生影响，这么容易被这一些声音影响？原因只有一个，因为你的里面没有让神的声音影响，所以那些声音你就很看重嘛。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极其软弱的地方。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，我们这么软弱的时候，我们还不知道自己很软弱，还以为自己很刚强，自己抓到某一些东西以为是这样，以为是那样。诗篇127篇，所罗门怎么说呢？这是整本圣经所罗门唯一有写下来保留的这一篇，另外一篇不是他写的，另外一篇是大卫为他祷告的。这一篇里面说什么呢？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大家仔细看枉然两个字，枉然的意思就是说你浪费了啦，做那些没有果效的，做那些神不纪念的，这都叫枉然。你说我很努力啊，我很顾这些啊，我很摆上啊，那我在问你的是有没有枉然呢？他语讲的做北干啊，没有永恒的价值，你那么用力干嘛？你还不如在家里好好睡觉。所以我们建造房屋或者看守城池，你说房屋要不要建造？ 要不要建造房屋？要，也要建造属灵的房屋，也要建造你肉身的房屋。这些建造房屋另外一个意思是建立家室，你总要有一个家室吧。可是如果你的建造你看守城池收存很多东西，若这不是神发动的，不是神要做的，不是神参与的，你通通叫做枉然。不太干啊，白白的浪费。所以请问大家，你现在认定的觉得很重要的，你到底为了什么在做这些事情？如果你连你为什么做这些事情都不清楚，那我肯定跟你讲，你就是枉然嘛。没有摩擦，你流那么多汗，付出那么多时间，摆上那么多心血，结果如果神不纪念，那有什么益处呢？你想看看，你今天爱一个女孩子，那你就追求她，我写了很多情诗，那预备了很多鲜花，准备了很多东西都要送给她，结果她根本都不稀罕，她都不要，那你不是做北干？那你还要继续这样傻吗？你总要知道她要什么嘛，是不是？弟兄们，你知道你的孩子要什么吗？姊妹们，你知道你的先生要什么吗？你知道吗？还有，回到属灵上面来说，你知道神要什么吗？如果你不知道，你就要建造房屋，要看守城池，那不是空的吗？就枉然警醒，枉然建造。所以所罗门他自己写了这么多的箴言，作诗箴言三千，结果只留下这一首而已。那自己他也感叹过啊，他也的确不依靠神，他年纪老的时候靠自己的力量维持自己的国家，刹那之间他的下一代就败坏了，他的下一代罗伯安就已经国分裂成两国了。后来想一想呢，真的是这样子的，一个没有神的家，好，人家说第一代奋斗建造，第二代祝福扩大，第三代就烂掉了，第三代就堕落远离神。但是一个属灵的人不是这样，他应该世世代代在耶和华手中建造耶和华所要的东西，不要枉然建造，不要枉然警醒。第二节说，你们清晨早起，夜晚安睡 安歇，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，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。大家睡得着吗？晚上可以好好休息吗？
可以。
你里面能够安歇吗？你里面安歇，要不要劳力？要不要劳碌？劳不劳碌？努力不努力啦？大家努力吗？工作吗？努力睡，你如果睡觉还要努力的话，你就是不能安歇的人。睡觉是一种很自然，你累了就睡了。我知道有些人很难安睡，他的身体已经可能哪个地方出问题了，没办法安然入睡。要知道神不是只有看顾我们灵魂的，他一定是灵魂身体都可以看顾，他是全能全知的神。阿们。所以你如果不能睡着，你里面翻腾烦恼很多，那你去想看看，你到底为什么今天走到这种地步。这里说为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，这个意义不只只有睡觉，这个意义是他的灵里面是有一种满足的，是喜乐的，他灵里面有一种安歇，是安息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神所爱的，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。他是神所爱的，相对的他里面也有爱神的见证。有时候想一想，真的只是刹那间的事情，你有很多东西想看看，就刹那之间你所累积的可能刹那之间就什么都没有了。我是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感受，你去想看看，一个疫情刹那之间变化就几万人又暴增了，那我不知道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心，我们里面是怎么样蒙恩的，你有没有平安，有没有把握？不用怕，你如果已经决定了来殿里敬拜，你就不要怕，该做的做好就好，就交给神，因为生命气息本来就在乎他嘛。阿们。你千万不要怕说这个怎么说那个怎么说，数字变化很多，然后人怎么样， 讲难听一点，关你屁事。你不是神的儿女吗？你不是有一位神吗？他不是比外面更大吗？比外面更大是比病毒更大吗？比那些错误的环境更大，比那些搅乱人心的东西更大，因为他是神啊。他的又真又活应该在我们里面保守我们，使我们可以安然睡觉，里面应该是安歇的啊。狂风暴雨的时候主耶稣我们睡觉有吗？是不是有睡觉？你不用怕狂风暴雨，主耶稣要睡觉的，你担心什么？传承了耶稣也会沉下去啊。你里面有一位神，你就不用怕。如果今天有问题，主耶稣先第一个被击打嘛。所以一个真实依靠神的人，他里面应该有一种现象，是可以安然睡觉的，是可以在所有事情里面有一种安息的力量，与神同在的一种平静。第三节说，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。这里面原文并没有所赐的，所以原文是这样子的，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。各位母亲你要记清楚哦，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，既然是耶和华的产业，是交给你管理，交给你这一段时间来保守跟看管的。你要问一个问题，他是耶和华的产业，那你有没有把耶和华的产业顾好？他不是只有赐给你而已，他的意义比这个更深，比这个更大。他是耶和华的产业，他交托给所有父母亲，所有父母亲要给孩子两个生命，一个是肉身的，一个是属灵的。你不要只有把他身体顾很好，他只顾他说有出息，在社会上很好，有成就。那我问你一个直接的话，你这样子顾跟外班人顾他的孩子有什么不一样？如果你的孩子不能够到神面前，不能有永恒的价值，里面没有爱神的心，你不会敬畏神，你顾孩子本来就已经是失职了嘛。所以父母亲你要记住，这是耶和华的产业。我去看了一个报道，今天台湾的大部分教会所有青少年基本上到了大学的年纪就流失了，80%都是这样子，不是一个教会的问题，是整个大环境的问题。那我要问你父母亲，是这是大环境，可是在这大环境的里面，父母亲扮演什么角色？你怎么样在他可以蒙恩的年日里面不断的给他遇见神？你跟他有没有一个祭坛是属于神的？众人都这样没错啊，可是我们是属神的不一样啊。你有一种心把他保守住，你为他祷告，把真理给他，陪伴他，引导他，让他里面一生一世可以选择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而不是选择说，啊，我们同学都不聚会了，我们同学都怎么样了？那是你的同学，你不是你的同学而已，你还有一个更尊贵的身份，你是耶和华的产业，而父母亲你是托管的，你有属灵上面的责任，要把孩子带到神面前。所以回过来想看看，神把产业交给你，你怎么看待的？怎么陪伴的？怎么建造的？那些有没有永恒的价值？你的孩子有没有认识神？真的想要神？如果没有的话，我想在你还没有见神以前，你都有机会调整。阿们。你也应该要调整，应该把他带到神面前，不要跟他妥协，也不要容许他一直错误中打转，因为这一些亏损将来你会算不清的。这是神所赐的产业。第四节说，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所中的箭，这里有所生的原文也没有，他意思是说少年时候的儿女，那是应该很坚强的，很刚强的，很强壮的，他是可以为主征战的，好像勇士手中的箭是可以为主征战的。比如说你家的孩子是可以为主站立的，世界是这样，可是他们里面被保守，世俗不影响他们，你手中的箭每一支箭都可以射出去， 每一支箭都可以为耶和华打动敌人的心，那是国度的箭，那是一个属神的箭，那个是儿女每一支箭都要削过，都要磨过，都要有制作过，每一个儿女都是一样的，我们也是这样被神制作过的。所以这些少年时的那种血气，那些被调整的，那弯弯曲曲被调整的，那里面的自我被调整的，他能够磨出一支耶和华的箭，这种箭带充满才有力量，不是很多孩子就有力量，是里面的孩子会倚靠神，里面的孩子知道神，里面的孩子敬畏神，这支箭才会有力量。后面说箭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，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。我想羞愧两个字就是说不好意思启口，不敢跟人家说，也没有见证，因为那个就是羞愧嘛。孩子养得不好啊，不没有成就，我们本性里面也是这样子啊。那如果你的孩子养得很好，很有成就，书读得很好，学校读得很好，赚很多钱，你应该会很大声吧，或者至少你会很勇敢说嘛，对不对？但请问你属灵的呢，你孩子是耶和华的产业，他爱神吗？你可以勇敢说啊。他追求吗？他或者很穷，可是他里面有神，他或者没有聪明，可是他里面有神的智慧，因为你的孩子是神的产业，他是箭带充满的，他可以在仇敌面前，城门口面前为耶和华征战，向所有人夸胜，这是神的产业，我按着神的原则在引导他们，陪伴他们，甚至把他们献给神。如果你的家是长这样，我要恭喜你，你是才德的妇人，你在神的手中建立家室。如果你的家不是长这样，那你要调整，我当父母亲是不是哪个地方失职，产业没管好。我再讲直接一点，只要孩子有求于你，你就可以管理他。我是不晓得你会不会用这样的权柄，你不要容许他说、不聚会就不聚会，不爱神不爱神，不追求不追求了，你千万不要跟他在这一点妥协。他既然是少年人，他是小孩子，当然你需要有一些律法上面的引导啊。律法就是给谁，给小孩子用的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当父母亲的你有这个责任，有这个权柄。我们在这一代孩子失落的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快，影响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深。我后来观察了一下，每一家的孩子国中就有手机了，就关起门来滑手机，滑到瞎眼都不管了。我是不想你们家孩子们长这样，然后你有很多孩子想要的东西，父母亲根本就很难想象，那个世代影响很大，所以你更有责任把他们带到神面前。该持守住的你要他持守住，他可以要求，如果他不愿意要求，你应该可以治他，你就是属灵的父母亲。再强调一次，你要给孩子两个生命，不要说孩子，就算你家里面的人不信主的，你要给他两个生命，属灵的肉身的你也顾好，属灵的更要给他。后面这句话说什么呢？箴言20:7，行为纯正的义人，他的子孙是有福的。阿们。行为纯正，简单说就是你按着真理而行的人，你心中有神，你会按着神的心意来跟人互动，你是行为纯正的。我并没有说你要做到什么程度，这里也没有说做到什么程度，至少你的心要对嘛，至少你里面是有一种倚靠神的心。行为纯正就是说神的话的的确确是可以成为你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神的话的确可以调整你的心思意念，神的话也的确可以成为你里面一个灯亮起来。你很多决定，请问大家有去思考过这里面有真理吗？这个决定是行为纯正的吗？这个决定会不会绊倒别人呢？行为纯正绝对不是就你这一代得祝福，连你的下一代，他说的、他的子孙是有福的。阿们。那表示你是有福的啊，你是有福的，你的子孙才会是有福的啊，一定是从你这一代的敬虔爱神慢慢慢慢的流出来，像福杯满溢一样一直延续下去，耶和华的福直到永远。 因为就在一个爱神敬畏神身上，神给他引导的。后面这一段话是新约的，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七节，只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打呼方鸟的话，在金钱上操练自己，操练身体益处还少，唯独金钱凡事都有益处，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。第九节说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阿们。大家有佩服吗？佩不佩服？有觉得这话是可信的，不止可信，而且你内心是十分可佩服的，佩服吗？有时候我看一个人很养生，很顾这个，很顾那个，又要运动，要干嘛的，也没有不好。可是这句话已经告诉我们，操练身体益处还少，唯独金钱凡事都有益处。有什么益处呢？这里有讲很清楚，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。阿们。所以请问你在操练许多事情，在学习许多事情，你所操练的、所学习的、所建造的，有今生的益处，那有没有来生的益处？请问大家，你建造的、你劳力的、你摆上的、你付出的，有没有来生的益处？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回到第一节，就是枉然吗？你得做北钢啊，不就是这样子吗？这些话没有那么好听，可是这句话很真实。那个真在呢，神的话历历在天，永不改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回头来想一个问题：你可能会做很多事，决定很多决定。那你这些决定，你这些建造，到底有没有来生的应许？还是只是眼睛说，这个对身体很好，那个对东西什么很好，那个东西怎么样？我跟大家说，当你的心没有在神的手中被影响的时候，你的心就被世俗的东西影响。以弗所书说，这个是世上的小学。请问大家，读过小学吧？我们最低程度是读过小学。世上的小学好不好用？不好用吗？如果他是小朋友，好不好用？好用啊，他是小朋友啊，所以他是世上的小学，他觉得我们老师讲的都是对的。他长大之后，老师就知道老师讲的不一定是对的。在更小的时候，爸爸讲都是对的，爸爸就是他的天嘛。而在长大之后，发现你爸爸也不是天呐，是不是？但是世上的小学为什么影响你？因为你是世上的人。我把它画大一点，你从今天开始到你死以前，在世界上所有的建造通通称为世上的小学。因为这一句话已经把它全部总结起来，操练身体益处还少，唯独金钱凡事都有益处，凡事包括你的身体。阿们。所以当你很强调应该这样顾身体，应该那样养生，应该见到这个，应该怎么样，请问大家，你自己问自己，这些东西有没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？如果没有来生的应许，那你不用太努力啊，不用太计较，也不用太放不开。你要清醒一点，你应该把的眼目，神要给你的，你该有的产业，该有的祝福，在耶和华手中嘛。阿们。不是靠自己的力量，你靠自己的力量能够 保守多久呢？能够抓得多久呢？在乎神。有些时候就是刹那之间就转变，只是刹那间，可是在那刹那还没有来临之前，你的心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？我再举一个例子，比如说今天疫情这么严重，你说今天要来或者今天不来，我问你的心，你有问过什么？你的里面有寻求过吗？你里面有没有祭坛呢？还是你只是说，哦，因为这新闻报道极其严重，所以我不来？那我就告诉你，你不是依靠什么，懂这意思吗？你的里面要有一种准则啊，要一种生命的准则来影响你嘛。我们又不是外邦人，我们是内邦人啊，我们是神的人啊，神的人要有神的思想，神的 这个思维，神的一种性情跟生命来回应神的事情啊，而不是都用世俗小学那一套那个观念那个做法。那你顾，请问你顾身体，你要顾到何年何月？那就一个病毒，你不就是倒了吗？你怎么顾呢？几率那么强，一只小虫它就死了啊！人没有那么厉害的，人也不要忘记了，你今天被存留到如今是要为神做见证的。你被存留到如今，是因为神在身上还有永恒的托付嘛？讲难听一点，你如果没有孩子，你也要把你自己顾好啊。那当然，你还有家人，每一个家不信主的家人，那些都是你属灵的产业，你有责任为他们祷告，为他们流泪，甚至为他们牺牲死。你把自己埋进去，你看神在这里面做不做事。很多时候你没有这样子回应，只是说啊，大家都这样，世俗都这样，所以你也这样。那你这样，你这个家怎么被神祝福呢？来世跟永生的祝福都应该要有。您在这里说这话是可信的，十分可佩服的。本来神的话就是可信的，本来就是可信的，这里还要强调是可信的，而且还告诉你，那你佩不佩服？你佩不佩服？佩服吗？你不要佩服我啊，你要佩服圣经说的啊，你佩服说的啊，十分可佩服。那为什么你十分可佩服？你知道这是阿们的，你里面感动了，你里面知道了，里面明白过来的。你的佩服不是头脑同意啊，你的佩服是看见了，的确是这样，这有永恒的价值，的确是这样，这些敬虔是有益处的。这个敬虔讲白话一点，就是你里面是有神的思想嘛，你里面在所有的决定里面是会依靠神的嘛。一个人敬虔还不是只有外面的行为而已，外面的行为是你内心的反应啊。你会聚会是因为你要神啊，你会读神的话是因为你想改变，你想你要越来越像神的性情啊。你彼此相爱是因为神的爱充满你啊。这些话都是可信的，而且必须达到一个功用，十分可佩服的。他先折服你，然后你里面辅导在神的话里面，你话在里面就成为生命，就成为你周围别人的祝福。所以每一位父母亲的确有托付，你在看得见的人身上应该按着神给你的托付去寻求神。如果你的家人还不信主，你为了祷告跟他交通劝勉他，有时候给他约束，有时候要告诉他要回到神面前。然后如果讲不听，圣经有答案的，想不想知道？讲不听啊，不愿意啊，任凭他是最后一个动作的。最后当然有些说你管不动，你也不要去太强要了。但是你在过程当中，你要求神给你，因为每一个家都应该有救恩的记号啊。这个你和你一家必定侍奉耶和华，这是不只给约书亚，这是给所有神的儿女啊。你一人信主，他必然得救，也不是只有给那个监狱的那个看守监狱的狱卒啊，是给他全家的。所以你看，抓住神的应许，那求神给你智慧，你应该一步一步的为家人祷告、保守、陪伴他们，那引导他们。有时候你要为他哭泣，有时候你不可以妥协，有时候你要引导他，有时候你要强迫他，你总要让他知道我们是不能离开神的。阿们。不要在我们这一代，然后我们的下一代失落的，我们是要有耶和华的产业的。阿们。父母的托付，或者说所有弟兄姊妹，你还没有孩子的，你旁边所有还不信主的人，也都是你的托付。怎么样陪伴那些人来回到神面前？我们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的心明白过来，所追求的、建造的、劳力的，都是有价值的，都是你喜悦的，总是让我们和我们一家一起蒙恩。愿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，在我们的家中，我们怎么样成为君尊的祭司，怎么样设立家庭的祭坛，怎么样让孩子、先生或家人跟我们一起进耶和华的殿，把这一个托付、这一个看见、这个建造放在我们内心深处，不让我们凭着自己的聪明，直到我们凡事要仰赖耶和华。 愿你的话成就在我们身上，听我们说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